啊，好的，好，李群师兄，谢谢啊。那个，我们今天还是顺着这个禅宗的，我们这里不叫讲课啊，就是大家一起共学一下禅宗的这些公案，然后呢，跟咱们新中心的祖师的这些教义相结合。我们是叫应心宗，所以应心的话，什么是心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我们说的是这个。要跟这个应得上，那么跟诸佛还有过往的这些诸祖都应得上。我们顺着这些公案可以应应看看啊。我们不论是看经文也好，看公案也好，作用就是应心，和自己对照对照啊。好，我们顺着今天要讲的是，哎呀，我看是第四堂课的，稍等，我把它找出来啊，大概是这个法脉，我们把它拷贝上来。南岳怀让到马祖道义，到百丈怀海，到尾山灵佑和阳山慧聚，就是维养宗，最后是落在维养宗这里的啊。我们先把南岳怀让禅师的先过一下啊。南岳怀让禅师姓杜氏，荆州人也，也就是介绍的他的俗家姓氏和俗家的出生地啊。于唐懿凤2年4月8日降诞，感白气应于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见文奏闻高宗皇帝，帝乃曰：“是何瑞？祥瑞。”太史对曰：“国之法器，不染世容。”我们这里就看到，就是这个南岳怀让禅师降诞辰的时候是现瑞相的啊。这个太史对的也蛮好的，“国之法器，不染世容。”既然不染世容，那还像是现什么瑞相啊？也就是我们这种解脱的人，一定是要现瑞相吗？现瑞相才是解脱吗？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叫解脱吗？那不是被瑞相捆在那里了？解脱的人是一定要现瑞相吗？我们就不现瑞相，就跟着这众生一样，那有啥关系啊？我们解脱的人就一定要跟众生不一样吗？也不见得，就跟众生一样又有啥的呀？都没关系，跟这个没关系啊。帝传敕荆州太守，韩邪亲王，存位其家，家有三子，为氏最小。秉然书义，为信为恩让，父乃安民怀让啊。这个就是让这个荆州太守去看望他了，去他们家里看看。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这个怀让禅师是最小的一个，小时候都是事事都让着别人啊，都不往自己身上弄，不是说这是我的，那是我的，我见自然的，这个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他父亲就给他取个名字叫怀让啊。十岁时为乐佛书，时有三藏玄境过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或上乘，广度众生。”10岁的时候就开始看佛书，只爱看佛书，其他的都不咋爱看，那些世俗的那些东西不大感兴趣吧。这个说的没其他什么意思。至垂拱3年，方15岁，辞亲往荆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师出家，这个辞亲以后，15岁出的家啊。通天2年受戒后，悉辟泥葬。一日自叹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圣者。”受辟泥葬，受戒以后又悉辟泥葬啊。有一天就叹这个呢，出家的人是为了是无为法，不在这些有为法上做功夫，天上人间无有圣者。说的是出家这一件事情，是天上人间无有圣者，这个赞的是无为法，赞的是无为法啊。使同学坦然，知师志气高迈，劝师业松山安和尚安启发之，启发之就是说为他启发了这种正见了，为他指点了本来了，乃直指意曹溪参六祖啊。祖问什么处来，这一段比较重要了。六祖大师看见南岳怀让过来了，就说：“是你是哪来的呀？”这个南岳怀让就说：“嵩山来的。”六祖就问：“什么物这么来？这是什么呀？你凭什么来的？怎么过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师无语，虽经八载，忽然游行。师无语就是被他一问就问懵了：“这我怎么来的？我是怎么来的呀？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是有个什么东西能这么从嵩山千里迢迢的来到曹溪啊？怎么过来的呀？虽经八载，就在这八年里边，我们这里就注意，虽经八载，就是说在这八年里边一直在这参悟呢。忽然游行，乃白祖曰：“某家有个会处。”说：“哦，我现在是知道了，你八年前问我的那个话，我现在知道了。”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主曰：作木生，说你说说看，你说说看，知道了什么？师曰：说是一物即不中，说是什么东西都不是，什么东西都不是，什么东西都不是，是指的是什么呀？一念不生。要在我们心中心里边的说法，可以换个说法，按照我们祖上的说法，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我们在这里一念不生指的是什么？是指一个念头都没有，空空的在那吗？不是的，不是指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在那，好像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念不生，没有一个念头，石头木头才没有念头呢。一念不生是指其不可得，不可得，本无所得，本无所得，本不可得，无处劳摸，就叫一念不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指啥？了了分明，我们总觉得好像是有个东西清楚了，和看见个东西，什么东西打开了，朗然的一个心境的朗然，不是的，不是的，了了分明是指其不断灭，从未断灭过啊。所以说是一物即不中，这个是说的是一念不生这一个特性啊。祖曰：还假修正否？哎，祖师一听说是一物即不动，什么都不可得，什么都不可得，是不是落空啊？这不就是往下就看它有没有落空吗？还假修正？那既然什么都没有了，那不用修正了，我们跟凡人一样，不就在那造业不就完了吗？师曰：修正则不污染即不得。是这个南岳怀让祖师就说了，这个不是说不修正，但是呢，你要污染它，污染不得，这不是两头都不着了吗？这个两头都不着了，污染即不得，就是指我们生佛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它本来不是个东西，你咋污染它呢？污染不了。但是你要说不修正呢？我们要说不污染，好了，不用修正了，本来就这样的，我造业也没关系的，本来空，这口说空，实际上着有，着有，修正则不污啊。修正，我们修正个啥呀？正因为污染不得，所以才修正。修正啥呀？努力啥呀？努力着污染不得，努力着修正不得啊！这个努力是这个啊。祖曰：知此不污染，诸所之护，知所护念，五即汝即如是，吾亦如是。这个知此不污染，就是这个污染不得的这个东西，这个污染不得的这个东西，诸佛之所护念，说就是这个啦，就是这个，吾亦如是，汝亦如是，我和你所知道的是一样的。知道了，已经明白了，这就是印心印上去了啊。悉坚波罗多罗乘汝足下出一马驹踏煞天下人。悉坚波罗多罗，就是这个乘言啊，说你后边的你的弟子下边会出一姓马的马驹，说的是马祖踏煞天下人，天下人在他那儿都不得活路，全都死光了。应在汝心，不需诉说，你知道就行了，别忙着到处去宣传这事儿啊。这个是乘言单独对他说的乘言，这是这一段。刚才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啊？字体调到18或者20，怎么调？我的这个好像不能调，你看看，我看看怎么调啊？我的这个不能调，我的这个是这个版本的是不是不行？啊。有师兄给我调，邵东方师兄，好的，谢谢啊。要不就这样，你帮我转发一个，我的这个调不了字体，只能是这么直接那个什么啊。好，等个一分钟啊，等个十秒钟，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啊。我们就讨论吧，所以我们就尝试点 A， 我看看。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调到多少啊？调到。18、20，好的啊，我看到了，可以调，可以调，操作不熟练，调到20了。好，我们都尽量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李雄师兄给我们安排的这个任务，之前郭红艳也在讲，还有那个刘旭峰师兄也在讲，尽量的接近我们的这个，靠近我们的心中心的这个法脉，六印一众，所以我们这个是印心，我们尽量把这个都印到老人的教义上来，让大家容易理解我们心中心法系里边讲的这些法啊。没有的话我们过下一段。好，开元有沙门道一，这个就是说的马祖道一了啊。这个是开元有沙门道一及马祖也在横越山禅席长席坐禅，师知识法器已经受过称言了，知道了要去度他，往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你坐禅干什么？你在这坐禅你发的什么心啊？你要求个什么东西啊？你要得个什么东西啊？一曰：马祖曰，图作佛。马祖说，我只为了作佛。 生来取一砖，与彼鞍前石上磨。拿了一块砖头在那磨石头，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不细说了。磨做什么？道一日，你磨砖做什么呀？师曰：磨做镜。我要把砖头磨成一块镜子。一曰：磨砖起的做镜也。师磨砖哪能磨成镜子呀？你不是一个东西啊。师曰：磨砖既不能成镜，做禅起的做佛。禅是佛吗？禅当然不是佛。所以说这里是用这个磨砖做镜来解释，说压根不是一个东西，你别求错了呀，别从外向上去求啊。嗯，好。一曰：如何即是？那要怎么办呢？那要怎么弄呢？师曰：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这个公案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前面有个牛驾着你的这个车，车要是不会走了，你是打牛还是打车呀？打牛还是打车呀？哪位师兄在这里一无对道一禅师，马祖道一禅师在这里没话可说，答不上来，哪位师兄能答这种话呀？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打哪个呀？这个时候抚掌而言，刚好拍拍手，刚好。一无对，师又曰：汝学坐禅，未学坐佛。若学坐禅，你学坐禅，你是学坐禅还是学坐佛呀？就问他，就开示给他开示了啊。你是学坐禅还是要学坐佛？你要是学坐禅，禅非坐卧，禅不是在坐和卧两个东西里边去啊。若学坐佛，佛非定向，也不在定向，也不是定向，也不是非定向，佛和这个相是无关系的啊。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无住法是什么？无住法是指我们佛法的核心解脱道，解脱道是无住法。在无住法里边不应该取舍，不应该取定，也不应该取坐，更不应该取卧，也不舍坐舍卧舍定舍乱，也不舍这些，不应取舍。就如同我们这个心中心的座上说，只管咒语，让你别求定，也别排斥乱，只管咒语，就那么简单。汝若作佛即是杀佛，若知作相非达其理。若你要是在这作佛就是杀佛，为什么呢？埋没了佛，玷污了佛。你觉得佛是有坐有卧吗？这不就是玷污了诸佛吗？昧却了诸佛吗？若执坐相非达其理，你要是执着在这个外相上，要行住坐卧里边找，那还能达到诸佛妙理吗？不能啊。所以在这里是说的不应取舍。为什么要说执坐相的这个事情，专门提这个事情，是因为马祖道一禅师在那执坐相，如果马祖道一在那不执这个坐相，那南岳怀让也不会说这话，不会做这事儿，做就做吧，没事做一下，有啥的嘛。一闻是悔，如饮醍醐，礼拜。一听他说这种话，刚好破了他心中那个结，马祖道一心中那个执着于坐在那儿的那个结啊。问曰：如何用心集合无相三昧？那应该是如何修行才能够和这个无相三昧能够相应呢？你刚才不是说的是无相吗？无相法吗？这个如何相应呢？师曰：汝学心地法门，如下种子，我说法要，必比天泽，汝缘和合，当见其道。说你现在来求心地法门，如同下了个种子，所以因为你来求这个心地法门，无上法门，我为你说法要，就好像是你的种子已经种下了，现在天上在下雨了，这两个因缘和合应该能够得到解脱了，应该能够得到解脱了。就如同我们修行心中心，我们修行心中心的发心是什么？是求解脱呀，是求速开智慧成佛呀。这个就是如同是下种子，我们的六应一咒就辟辟天泽，如同是天泽，如同是天上下雨，这个种子和这个天上下雨刚好合在一起，因缘和合，当见其道，也就是说欲解脱法必然得解脱，不必怀疑啊。又问：道非色相，灵何能见？您刚才说的这个无相法门我已经明白了，无相法门，可我如何能够见得到这个呢？那咱怎么样才能够见得到这个无相呢？我们不也常这么纠结在这个上吗？见性到底怎么才能见这个性啊？性是有所见的吗？所以在这里就说见是实，见非是见，这个是楞严经里边的话，我把它打出来啊。算了，不打了，打字太慢了。见之时，见非是见。这句话在这里见道的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摘出来说，见之时，见非是见。这个见指的就是佛性， 点的指的就是姓，我们把这个字给它改一下，大家就好理解了，就很顺了。见姓之时，姓非是见，好，啊，见姓之时，见非是姓，这两个都解释得通，这两个，哎，尤其峰师兄已经打出来了，见之时，见非是见，见之时，见姓之时，见非是姓，见姓由离见，见不能及。我们把这个打一下的，这么把它解释过来。第二个见是指的是佛性，第二个见指的是佛，也见性之时，见非是性。我们这个所见到的不会是性，不会是你的本性，它不在你的眼见里边。见由性由离见，我们的本性是离开你的这眼耳鼻舌身意，离开你这个能见和所见，见不能及。你要说靠眼睛见，靠啥来见？那是不法见到的。所以莫往有相上去。见非是性，见性之时，见非是性。是的，嘿，林俗师兄打字快，谢谢，嗯，所以我们这么把这个字稍微改一个，就容易理解了。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楞严经里边又给它取了个名字了，见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在这个地方取了个名字，称为是见。为什么取作见呢？取的是他的哪个本性？一念不生和了了分明，一个是不可得，一个是不断灭。这里是以他不断灭之相，以他不断灭的这个特点而起的见，以他不断灭的这个特点而起的。还有在其他经文里边起的其他的名字啊，以其他的特点，以不可得而起的名字，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在心经里边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我们说的那个空，可不是指的说是空无一物啊。可不是指的是空无一物，这个空指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两个特性都已经具足在里边了，已经具足在里边，说的就是我们心中心圆影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不就是世间万物的色相都是从它而升起的吗？这个是一层境界。好，我们在这儿明白了这个了，久久修行，明白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凡所有相皆是他的体现，倒过来说这一句话了，所以说空色即是空啊，倒过来就说这个话，一念不生了，这个世间万物万象哪个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体现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经常用古镜来比喻我们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包括马祖在那这个南岳怀远禅师在那磨砖头做镜子呢，镜子是干嘛？镜子能照万物，所以他是用镜子来比喻我们的佛性。但我很少用镜子来比喻，为什么呢？因为用镜子比喻现在不妥当了，会有另外一种误解，认为有个东西在那可以照着万物。我愿意用另外一个来比喻，什么呀？镜子的照性，能照之性是如同我们的本性一样。第一，能照之性，你能拿得出个东西来吗？可劳摸到吗？可以得个东西吗？得不到。得不到。然而它断灭吗？它要断灭，它就不是镜子了。一个镜子能有没照能照之性吗？不可能。它正因为它有那个能照之性，所以它才是个镜子。可这个能照之性你捞摸不着，往哪儿见呢？往相上见，能照了世间万物。世间万物只是这个镜子能照之性的体现。所以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有两个特点啦、两个特点，一个是不可得。不可得，一个是不断灭，一个是不断灭。那我们要注意啊，我在这一说这个话，我都同时在这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每一次说这话提醒一次，别以为这个是两个东西啊，不可得和不断灭这个是两个东西，别这么认为，好像一念不生和了了分明是两个东西，不是，这就是同一个，这就是它体现出来的两个特点，两个特点吧，两种体现，不是两个东西，它就是同时的这两个东西，不是两个啊。你要说成两个呢，那不可得就是断见，那不断灭就是常见，断常二见不成外道了，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好，在这里又扯了一点这个见的问题啊，见的问题，非道非色相，云何能见？这个是马祖道一问他的。好，看看南岳怀远禅师是怎么回答：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这里就是破他那个见，为什么这么答？他说心地法眼有个东西吗？心地法眼有个东西吗？你们要注意，别在这儿又直上了一个有个东西是要心地法眼，这个东西能够见，那和你那个眼睛能见到有啥区别啊？这个地方是破他那个眼睛能见，破他那个色相能见。所以说心地法眼， 经济法眼就不是你那个肉眼能见的，不是你那个肉眼，所以实际上呢，并无能见和所见这个地方。无相三昧亦复然，无相三昧也是一样的，并不是说拿个眼睛可以见到色相，因为上边马祖道一问的是色相，色相不能够用眼睛见，那怎么见呢？说的是这个，所以破他的是这个眼见。马祖道一曰：有成坏否？那还有修得成，或者是说坏掉的吗？这个诗曰：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非见道也。先解释这一句：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非见道也。你要是在成聚坏散上而来见道，来从这个上面来得，那不称不上是见道。成聚坏散是哪四个？一个是成是什么？修成了。一个是坏，修不成了，啥时候又不行了啊？胡师兄关一下麦啊！好了啊！成是什么？修成了，有所得，这个就是成，修成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修行有所得，修行有所得是成，坏是什么呀？我啥时候不行了？有成有坏，啥时候他会修不成？我现在没有修成，我今后修成了，这两种就是成坏。聚散是什么呀？聚是什么？和合而成。散是什么？不成，和合不成，大家分开了，聚散啊。所以也别认为说是什么因缘能够聚在一起聚出个东西，它是本来的，它不是个东西，跟聚散两个外向上的都没关系。所以这两个，一个是从心里边的心相而说的，一个是从心外的外相说的，跟这两个相都没关系啊。一个心相是说的是什么？成坏是什么？有所得和无所得。也就是我成佛了，我没成佛，我见性了，我没见性，这两种都是成坏，成和坏包括在这个里头啊。聚和散是什么呢？聚和散从外向上的，哎呦我见到个什么东西了，哎呦我没见到个东西，我得到个什么东西了，我有个什么境界了，我那个境界又去掉了啊。就像我们说经常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是啥呀？这不是光影吗？都从这光影上会啊。也就是说我们刹那打开本来的那一刹那，它是啥样子啊？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描述那个境界的。在那种时候你别说什么没有念头了，什么空空的，你要说它有念头绝不会承认。为什么呢？它连我也不可得，那个时候连我也不可得，这个念头往哪里安放啊？说它有念，这个念往哪里安放啊？他不会承认那个时候有念。可是你要说他无，空空洞洞啥也不知道吗？他要是那样空空洞洞啥也不知道，那他走在大街上都该被车给撞死了。可是我们的这个他不是的呀，一点都不会错，走在大街上一点都不会错，所以他了了分明，不断灭。在这个时候说的是这个，而我们都在这描述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它有啥神秘的吗？它没啥神秘的。可你要小心，这就是光影啊，这个境界是会去掉的，它会过去的呀，这个境界它不会永远这样啊。我们现在就我们这根气就三四天的，就大概这样，或者说一两周的都有可能的。你要从这个聚散上来说的话，那不是见道。你这种境界是会有的，但会它会去掉的，这就是光影，不能着在这种光影上啊。在这里一再的重复，着在这种光影上或者是求这种光影，那就是从聚散处而见道了，去追求聚散里边见道，那哪可能，非见道也。所以南岳怀让就在这里已经是给他制止了，我们在这里也把它讲清楚了。圆融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啥意思啊？清武纪曰，南岳怀让就跟他说了这个，听我的纪言啊，心地含诸种，欲则悉皆蒙，三昧华无相，和坏复合成。这一个纪言我们把它解释一下，把心地含诸种，也就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它是具足无量无边妙用，具足无数一切功德的，具足一切功德的啊。它有两个特点呢，是不可得。上边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可得是什么呢？不以成聚坏散，就不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而见 就是成聚坏散，一个是往内心里边的心想，一个是外边往外想，都不可得，都不可得。但是它断灭吗？不断灭，不断灭，了了分明的，因为它含诸种，欲则悉皆蒙。也就是一预言的一预言的时候，它自然就显化，自然就应用起来，一点儿都不会错，了了分明。你要说断灭欲则不蒙，拿个针戳你，你不知道，你死在那了，那就不会蒙，那就不会蒙了。所以说欲则悉皆蒙，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是具足一切无量功德的。所以六祖在明心见性时候说的，吾无其本具足啊，何其自性本具足啊，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本无来去，等等等等等等，说的都是这些，都可以给它把它归到咱们元婴老人所讲三昧华无相和坏复合成。三昧华无相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菩提道果，菩提道果是无相的，不存在和坏和成这两个，不存在见也不存在不见。所以咱们齐老师，我师父经常都讲这个话，你们不要期望我跟你们之间有什么有这种就见性了，或者是你没见性，这两个要从这样上换去理解这个见道的事情，那不就是从成坏上去见道吗？那还能在还能叫见道吗？所以南岳怀让禅师是这么把这个话给他说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就可见，无论是元婴老人也好，还是元婴老人的法师到咱们师父这里，都是一贯而言，时时中中，无时无刻，不在直指，不在直，都在直指，都在直指，奈何我们不肯。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我稍等一下啊，大家都不说话，哎呀，也是不说话，你们这里没关系，不说话我们就过。好的，没话也很正常，本来也没啥事儿。就大家杠闲着，本来也闲着没事，就过这些公案吧，总比打妄想好。嗯，好，这是到马祖道一了。马祖道一是这个南岳怀让禅师的法师，从他下面来的啊。马祖道一这里再往下就开出了灵济，还有这个维养两个宗门啊。好，我们看看道一禅师。道一禅师是汉州十方县人啊，这个是他俗家的出生地啊，姓马氏，马大祖是他俗家的姓，本仪罗汉寺出家，在罗汉寺出的家的，形貌奇异，牛形虎视，引蛇过鼻。你看，这都是后人著述的啊，我们后人就可见这后人的著述都要给他加一些这个上去。你要让马大师自己来记述自己的，他大概不会记述这一类的话，什么形貌奇容貌奇异，牛形虎视，引蛇过鼻。就是他行路的时候就这么如同一头牛一样，从来都是走在中间，管他什么路边有什么东西，牛走路不就是什么，压根就不关注旁边那个，很安然怡然自得的走着啊。虎视是什么？看见什么都很威武，就形容他那种威仪。引蛇过鼻，口舌长啊，所以口长舌头长啊，广长舌相啊，所以他能说天道地的。足下有二轮纹，也是足轮纹相呗，也就是瑞相吧，瑞相吧。幼岁依淄州唐和尚落法，在唐和尚那儿出家的，受具于渝州元律师，受具足戒于哪，就是不细讲。唐开元中习禅定于横岳山中，在横岳山里边也是习禅定的，你看也是习禅定的。豫让和尚，同参六人为师密受心印。遇到了这个南岳怀让禅师，同参的总共有六个人，唯他一个密受心印，让之一由思之牵也，由行思之这个亲人行思的这个石头禅师，石头西迁，这里指的是啊，同源而异派，故禅法之盛始于二师。这个就是评论吧。刘科云，江西主大纪，湖南主石头，往来匆匆，不见二大师，唯无知也。江西的大纪，大纪指的是马祖道义，湖南主石头，石头西迁禅师，他们两个是同一年代的人，一个在湖南，一个是在江西，他们两个有好几次回沪，往往往来匆匆，来来往往的这些人里边，隐隐匆匆那么多的天下，那么多的人，不见二大师为无知也。你看对他们的评价有多高，你不去参访一下这两个人，你就是无知的啊、就是无知的。好，西天般若多罗记达摩云，震旦虽阔无别路，要假儿孙脚下行，金鸡解弦一粒树，供养十方罗汉僧啊。 这个是称言了，这个达摩祖师的称言，这个正旦虽阔无别路记的这句的称言指的是道一马祖，道一马祖啊，道一，所以无别路嘛，道路是指的道嘛，无别就是指的一嘛，道一要讲儿孙脚下行，儿孙脚下行，脚下是什么东西？脚下是石头啊，所以第二句话称的是石头西迁，石头西迁，荆棘解弦一粒粟。荆棘解弦一粒粟，这个也是称的是马祖啊，马祖道一禅师，这个马祖是荆棘县的人啊，供养十方罗汉僧，这个马祖道一他是在十方罗汉寺这个出家的，所以称言是称的是这个啊，这四句，称言就称言吧，我们就把它解释完了就完了，没啥了。六祖未让和尚曰。降后佛法从汝边上汝边去，马吉踏煞天下人，六祖也下过这个称言啊，就是说今后那个佛法是法源从你那边去了，你脚下出一马去踏煞天下人，全部把人给踏死了，天下人无一个活着的。缺后江西四法不天下，不于天下是后马祖，也就是他在江西那四法脉，南岳和尚的禅师的法脉不于天下，天下人都随他学法，法源太盛，是后马祖，大家都叫他马大祖。这里是这一段，这个是介绍了他的一个历史的情况吧。大家师兄们，这段应该没啥，我们就那个啥过吧，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一般的事儿，讲听的。哎，可以随时打断我啊，师兄们，我们不是讲课，我们就聊个天，大家就坐着没事的，反正就讲吧。一日为众曰，就是上坛讲法了。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自心即是佛心，汝等诸人就是你们这些人啊，个个都要一定要相信自心是佛。这个心是哪个心啊？这个心不就是指的是佛性吗？我们别把这个心理解成为我们的那个思维心啊，这个心指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了了分明压根没断灭，你现在不是妄起妄灭吗？这个妄起妄灭不就是了了分明吗？你觉得了了分明是啥都不知道的没有妄念的吗？错，你要是不了了分明了哪能妄起妄灭啊。这个说的了了分明是指其不断念，所以说你要信这个是佛，就从这个心就给他又取了个名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现在给他取的名字叫心。你们要各信各自要相信啊，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就是佛，此心即是佛心，这个起起灭灭的妄念即是佛心啊，这个起起灭灭的妄念这个妄起妄灭不就是了了分明吗？还求个什么吗？不就是一念不生吗？一念不生不是妄念，不是没有妄念，是指妄念消融啊。妄念消融不是指压着妄念不起啊，不是指断灭啊。所以我们在这不要把老人的话给误解了，不要把它理解错了啊。此心即是佛心，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至中华，成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达摩大师从这个印度南天竺国来到我们这里，传的最上乘的一心之法。一心是什么呢？一心不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吗？就是指的是这个一心呢，没有其他别的事儿，所以说一心啊，因为他上面说的是心，那个还是以他这个了了分明的这个不断灭的这个特点而取了个名字，以这个为法令汝等开悟，让我们大家都开悟，连老人和我师父不都也这样吗？令我们都开悟吗？又引楞伽经文以应众生心地。这个就是楞伽宗嘛，禅宗从前是楞伽宗，称为是楞伽宗，禅师称为是楞伽心。咱们这个齐老师已经把这个楞伽经的前边的这个十门玄谈108问108答，这些是齐老师主笔主讲的，都已经讲完了。后边有一些那个别解40行门是咱们这些师兄们一起都出力出苦力的，出大家一起建模画册的。郭鸿燕师兄发心，把他已经现在在这个做个广告啊，我现在就印广告了，在这个宗教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现在大家可以免费的去请这个书啊，可以免费的请这个书，去那个群里边联系这个郭鸿燕，他发行已经出版了，大家去联系他，先到先得，数量有限啊，过了就没有了，大家赶紧去找他要去，不要钱，自己出个邮费。包东方发了个不出钱，他出的钱啊，他出的 不信此心之法啊，这个楞伽经文，所以我们要看楞伽经文啊，要看楞伽经文去找那个书来看，看看师父是怎么解的，后边那些师兄们解的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鸿儒颠倒，不信自心之法，个个有之。嗯，以应众生心地，也就是说用楞伽经文来应你的心地，怕你这个颠倒，不信这个自心之法。我们现在不也难信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即是我们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啊。这不就是我们的佛性吗？个个有之。就是用各种的方便、各种言语开导，能让我们息下自心的那一些颠倒妄见，那些执着于有相的那些习气，总往有相上去求，这不就是习气吗？所以我们修行不把这些粗的习气给它放下，舍不得放下这一些习气，那修行不容易上路，不容易上路。都知道自己在有相上求，可是总是觉得不放心，放下了空空的，你不放下，你不忍，你硬要抓这个东西，那谁有招啊？谁都没招啊，谁都没招啊！狠狠心放下嘛，放下嘛，放下你那个从有相上会的那种习惯嘛，总想要从个有相上回，总想着一念不生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空空的境界，总觉得了了分明是个有光影的一个知道了个什么东西，有一个更深的见解，有一个更高明的一种见地，或者是更深奥的一种见解能够得到，或者是说打开了一种光明，一种什么东西，一种知道吧，压根就不是那回事儿。那不都是有相上的东西吗？别从这有相上的东西会放下，有相就是见性，把有相上的破掉就是见性。见性并不是要见个东西，压根就不是要见个东西，反而见性是不见那些东西。见性是不见，不见什么？不见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有身心世界，不见这个实相，不见其为实相，不见其为实有之相啊，应该这么说，因为实相这个词指的是另外，不见其为实有之相，看破了。全都是虚妄的，这不就是见性吗？还要再见一个什么东西吗？这说的是这个啊，已经请说哦啊，有师兄已经在这发出来了啊，就是这个啊，对的对的，大家去赶紧去整啊，一过了就过时不候了。要感谢郭红艳啊，是他出钱出力的在那弄，还有好多师兄也都一起弄的，可能在我们这个里边都有好多师兄啊。接着讲吧，不管了。故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啊，这楞伽经讲的是什么？楞伽经以佛语为宗，心为宗，心是指什么？本性嘛。以如来是自觉圣智嘛。楞伽经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还是在任何一部经文里边都是讲的，都是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智呢。在楞伽经里边就给它取个名字叫如来自觉圣智，如来自觉圣。无门为法门，无门为法门是指什么？并没有教你念个什么咒语，弄个什么东西，好像要如何如何去弄，让你执持一个法，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楞伽经也不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心中心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心中心的六印一座三年，我们的入手处不为念转，不为进迁，可是是一辈子这么吗？不是这么一辈子。别在这儿执持了，别在这儿执持了，好像是这是一个什么什么修行的什么东西，这不是一个修行的东西，让你操作，让你断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了让你不执持，齐老师才说后边还有路呢。别以为一辈子都这么修行，说了观照，还有第二步领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实际上的初衷是让你不止于一法。但是我在任何地方都说，我们可压根别在这儿说这个法了啊！说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哎呀，别冤枉我师父了，他压根没那个法啊！齐老师无法，齐老师什么观照三部曲，齐老师要多想，讲出一千部曲来也可以。你要是不讲，齐老师一部也没有啊！别在这儿给他立一个法了。所以这个楞严宗以无门为法门，咱们心中心也是如此的。夫求法者因无所求，我们求心中心，求见性者因无所见。这个话就在这儿说，坐上不见光，不见佛；坐下不为念长，不为进迁，都不着在这些有相的上边啊。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之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之外，还另有一个佛吗？没有。佛另外这还有一个什么一念不生更玄奥的心吗？也没有。实际上都不是那回事，别往那个上边求。不取善，不舍恶，尽会两边俱不依护啊。这个不取善不舍恶说的是取舍， 在相上取舍，善和恶是什么呢？心相。净和慧什么呢？物相。就是外边的东西有净慧，善和恶是心相，物和净和慧是物相啊，也就是内外两重相都不着，都不着，俱不依护，总不往有相里边去跟他纠缠，总不跟那些有相的东西在那多啰嗦，不接那些招啊，俱不依护，达罪性空，念念不可得，无自性故。达罪性空这个是。就是达摩见性论里边的吧，达摩悟性论里边的，我把达摩悟性论的这句话给他拷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倒是之前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把它搜出来了，关于达罪性空的，什么罪性空的，这个罪性空是指什么？迷失有罪，解释无罪。罪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老在一天的这个要消障啊，除障啊等等啊，就搞这些事情啊。迷失有罪，解释无罪，解是解什么东西啊？这句话是关键啊，解时是什么时候啊？解时就是你明白的时候啊。明白啥呀？明白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啥时候明白呀？你不肯放下那些有相的东西，那哪能叫明白呀？一边执着着有相的东西，一边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当做个东西梗在心头，那真是枷锁上加枷锁啊！迷失有罪，迷失当然有罪啊，因为世间因果不都是这样的吗？所以这个地藏经云，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也就是迷的时候，我们现在这时候都是有罪的，别以为你们做善事不是，就如何如何的，都是业力，都是业力，做善事是善业，做恶事是恶业，都在轮回里边，只要在轮回里边，站在解脱道里说你有罪啊。你说你有苦，苦即灭道，因疾而苦，因缘即会，全都是苦的，全都是苦的，都是轮回里边的事。这个就是说的是轮回世间因果，世间因果，世间因果就是你要造恶，你就要受罪啊，你造好事你就受好报啊，都是要受报啊。所以你一时有罪，你一时一定是逃不过去。解释是什么呢？解释是明白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哦，原来这是这样啊，这个世间万物这些假象全都是假的，包括这些罪啊福，这些什么我啊他啊人啊，这些世间万物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不都是我们这个灵明真心所显现的吗？这个时候罪往哪里安放呢？明明说不可得呀，连我也不可得，罪往哪里安呢？安不上去了，所以解释无罪，解释无罪，也就是这里说的是轮回和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两重。世间因果是铁律啊，世间因果是铁律，你躲不开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然而世间因果的本体就是虚妄的啊，在这虚妄的时候，不就是出世间因果了吗？所以解释无罪，并不是说我们好像把世间因果灭了以后，又开始了出世间因果，不是啊，不是截断了的。世间因果本体虚妄，本体就已经是出世间因果了啊！罪性空故，何以故？罪性空故，也就是说解释无罪的这个是为什么会这么说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罪性空，罪性是什么啊？罪性不就是了了分明吗？你若不了了分明，哪能造罪呀？你要是不了了分明，哪能下地狱呀？这个话就是这么说了。罪性空故，其体性为空。嗯，也就是说了了分明的本性其实是一。了了不可得的，一念不生的，是了不可得，不可得的啊！若迷时无罪见罪，若解时即罪无罪。师兄发到微信去啊，大家可以转发那个微信啊，哦、啊，转发那条、啊、微信群里面可以，赶紧去发，大家赶紧去请啊！过时不候，你直接上那个淘宝搜那个印心书屋，搜商家名，搜印心书屋就搜出来了，是他们深圳的师兄。在那做淘宝店主啊，做淘宝店主。嗯，若迷时无罪见罪，迷的时候无罪就见无罪见罪，两种解释方法。无罪见罪是什么呢？明明在那没事儿，就在那折腾造作，就说的是我们迷惑的时候，不总是见相的时候，都是在造作，造作出来一个解脱，造作出来一个罪，这都是见罪，无罪见罪，无事生事嘛，无事生事嘛。无罪见罪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你要是在那，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地藏经里边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障，你那个时候全都是有罪，你以为没罪啊，那都是，你以为你做好事能躲得过业力吗？做好事不就是善业吗？若解释即罪无罪， 若明了了这个世间因果本来是虚妄的，那不就是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吗？虽报而犹不报，那不就是释迦佛所实现的头层三日金枪马脉吗？你说他那叫报了吗？他那都不没一个自己，释迦牟尼佛都不认为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是他的本体，他自己就说的这话，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这就像释迦牟尼佛已经问的说，你们别以为这个三十二相的这个化身佛法，这个不是我，这个就是我画了个像过来。所以若解释即罪无罪，我就算在那儿报，那也是无罪的，那也是无罪，也不是报。这就是说的世间因果本空，世间因果本体是空啊。这就是这一段，师兄们可以随便打，随意打断我啊。我这个是大家在这闲聊聊吧。我们再回到上边的这个看，我看看，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你要是了达了罪性空故，也就是了达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了，这个时候念念不可得。念念是什么呀？妄起妄灭。妄起妄灭是什么？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啥呀？不可得。不可得是啥？一念不生。所以在这儿就说了，念念不可得这句话说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无自性故，为什么是不可得啊？因为无自性故，无自性故啊。故三界唯心，三界唯心是说的是啥呀？三界不都是我们这个灵明真心所显现的吗？也就是我们说的色即是空啊。色是什么呀？色不就是空吗？空是什么呀？空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所以三界不都是我们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所体现出来的吗？森罗万象一法之所应，森罗万象就是指的这些世间万物万象，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高有低，有起有伏，这不都是一法之所应吗？哪一法？不可得那一法，一念不生那一法，都归他所应。也还是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说的还是这凡所见色皆是见心。你看下边就接着就说到这个话了，凡所见色皆是见心，这个地方就不说空了，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心。为什么取名叫心呢？也就是以他那个了了分明不断灭的那个特性来取的，给他取个名字叫心。凡所见色皆是见心，说的就是色即是空嘛。心不自心，因心故有，因色故有。那不就是说的心即是色嘛？这心即是空即是色嘛？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嘛？这两句话说的就是《心经》这两句话嘛？汝但随时言说，即时即理，都无所碍。随时言说，也就是说我们随众生的根器而言啊。你看着对面别人说什么话，你就立即可以打上去啊。你说色的时候也行啊，说空也行，说色也行，也就是说你答罪性空，你要是真明了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要真明白了这个本来是空但又不断灭这个东西，真明白了，随你说空说有都有道理，说什么都行，毕竟不关空有，凡这个说事说理皆无所碍。你要说事上的东西也行，说理上的东西也行，都没有什么障碍，事和理本来就是一个，你要是圆了必然理通达，你要真是理通达了，世上哪里有什么事，本来都是这样的，还有个事还需要修行吗？本来都是这样的，没事没事啊。我看有一个师兄杨大全师兄在说话，理解这个了了分明灵知之性本来就在，但要证道亲自体会到必须要身体化空吗？你现在身体不空吗？杨大全师兄你说说，你现在空不空啊？你都不肯，你说你现在空不空？我等着你，杨大贤师兄，你现在啊有个肉体在。好了，我们不是告诉你了吗？四大所成啊，这个肉体哪个是你啊？是手是你还是眼睛是你啊？是鼻子是你还是耳朵是你啊？是头发是你还是什么是你啊？这些是你吗？这些都不是你，然而有个你吗？所以说这个肉体本来不空，本来就是空的，就算是在我们这个轮回里边也是本来无我，你别认为轮回里边有个我，出了轮回才没个我，轮回里边也是无我的，轮回里边也是无我的，本来就无我，这个肉体本来就不是你，这个肉体是什么成的呀？肉体是什么成的？肉体不就是不炸一下不过瘾啊？是啊，炸吧炸吧，那你就打坐了，你要想炸你就加工打坐，猛的打坐在那坐吧，可是你坐了，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爆炸呀，爆炸是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现前了、啊。现前是什么？你注意，那个爆炸就是光影，你要着在这种光影上，求这种光影，那你必然那个时候要着在那个光影上，你因为你出发心的时候就有问题啊。你要着在那个光影上，那就是见性的歧路。见性两种歧路，非常典型的一种着于光影，一种落于思辨，这两种都很常见，主要的两种歧路。你要是注，你要注意，我们现在一直在这揪这种偏，就是你别着在那个光影上啊！你现在就要注意了，你今后要是遇到那种情况，是见到老熟人了，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提起即行，提起正见来，正见是什么？了不可得那个东西，这才是正见。提起即行，那个时候，那就是刹那之间的事情，你要在那个时那个地方刹那之间错过去了，好了，着上去了，着上去了。啊，那就慢慢再断，那就是渐修的事儿，那就是渐修的，再从你的这个理上一点一点的帮你一点一点的破去。实际上，你要在那个时候提起即行，立即那个就断开了。正见正受二字具足，那才称为是明心见性。否则，你说你有个炸的经历，有个炸的经历叫明心见性？你是那种炸的经历，我也经历过，那叫明心见性，那不叫明心，那就是一个境界，它会退去的。所以说，不以成住聚散而论，那个境界有来有去的啊。这个肉体化空，化空能化空，不就是修出来的吗？能化空就能够有个有啊，不以聚散而聚而见到啊。这个上边我们不是在讲了，你把它化空不是散吗？不是那个同一个意思吗？聚不就是说升起吗？散不就是说化空吗？不在这上边来追求见性啊，这个就是凡外边的有相都归纳在这个聚和散两个，凡心内之相都归结在成和坏两个啊。心里放下是理解，有求开悟，身体化空的，我没看懂，我看一下，心里放下是理解，有求开悟，身体化空的相，不能啊，心里放下是理解。是理解，你要这么理解也那你就实证一下，在这个地方你要觉得那是理解，那就实证。有求开悟，身体化空的相，不能明心见性，不能明心。有求开悟，身体化空的相，不能。是的，你要求那个相，你要求那个相，你今后遇到那个相，这样不是说不能明心见性，而是说这个路子不对，别往那个上边去纠缠它，这一类的相别管它，别理它，弃起即行，目直去。啊，说的是这个，你说他有什么坏的吗？他不坏呀，那不就是世间已经是最可堪称赞的境界吗？最吉祥的境界，虽然他吉祥，但他是境界啊，他再怎吉祥，他也会去掉呀，那就是有生有灭的东西，所以说就别管他，他不是坏。不是说好像它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都是在你自己的心里边，你着在上边，你不着在那上边，那就很好，那非常好，意思就做吧，意思就是目直修行去，弃起即行，修行的时候也别认为有法可得，无法可得的时候也别认为就不该修行了，也别认为就不该修行，这两头都别着着，你就是做的时候你也别认为有所得，你要是无所得的时候也别认为说非要不做，这两种都给它去掉吧。到了一个因缘时节，自己就会也理解了吧，不在理解里，也不在不理解里，你理不理解它都那样，你理不理解它都那样，你现在可能不接受这一种思维，可能不接受这一种思维，压根就不在你理解里边，根本跟你那第六意识的理解不理解都没关系，你爱理解理解，你不理解他，你就现在你不理解他，他也那样，他还是一念不生了了分，可是你还迷呀，所以要打坐呀，所以就做吧，是的，做吧，可是做的时候别认为有所得，无所得的时候别认为不能做，这两个你都注意，去注意着这个修行吧，用法之时别忘了舍法，舍法之时别忘了起用啊，这两个都别忘了，好，还有啥吗？没啥，我们就接着往下。到底好，没啥了，讲完了。我看看啊，上边讲到，汝但随时言说，即是即理，都无所爱，即是即理，都无所爱。这个话就可以拿来回答这个刚才这个杨师兄的这个话，即是即理，都无所爱。你要是理真彻了，压根就没事儿，有什么事儿能让你圆呢？你要是事上圆的，你的理必然是通透的。 随你说天说地，指天指地，那都是圆的，都无所碍，都无所碍。这两个本来就无所碍，这两个本来就一回事儿，你理上通透了，本来如此的事情，哪还有个事让你了啊？菩提道果亦复如是，也就是说，菩提道果本来也是这样的，菩提道果就也就是说，入途即加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于心所生，即名为色。凡我们心外之物，说的只要不是我们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除了这个无相以外，其他全都是有相，其他全都是有相。知色空不空，故生即不生。知道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些外界的色相、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我们的这个灵明本性所化现的。知道它本体就是不可得的，它的特点就是不可得的啊。除了不断灭以外，这个不断灭本来就不可得，知道这个也就是明白了生即不生。生不就是了了分明吗？不生不就是一念不生吗？这两个不就是一个吗？若了此意，乃可随时着饭着衣吃饭。你要真明白了这个东西啊，不并不是说两头去倒，不是生就是不生，说生的时候你就好我就吃，说不生的时候好我就不生，这两个你不知道，你要是往这两个上头去混，那完蛋了，你不是真知道的，你不是真知道。若了此意，乃可随时着衣吃饭，那就是说着衣吃饭常养圣胎，着衣时未挂着衣丝纱，吃饭时未吃着一厘米，这就是常养圣胎。这个常养圣胎是干啥？即照照记，切记用力啊，任运过世。你看任运过世，任运啊，任运就是说不在这上边着力了，随他去。所以我们初祖大于阿舍利在这说切记用力，我这已经用力了，凡在这个上边做文章，凡在这个记照照记上做文章，已经用过力了，我这已经用过了三四着力了，为什么还要用啊？让大家理解一下，记是什么呀？记照照记，记不就是不可得吗？照就不是不断灭吗？不说的不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说的不就是色即是空吗？倒过来照记，说的不就是空即是色吗？不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不就是说这个东西吗？在这个地方上切记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这个地方上容不得修行，容不得不修行，容不得在这上边做文章，一做文章用过力了，包括我自己现在用过力了，我先提醒大家已经用过力了，已经不是咱们初祖那个记照照记的意思了，已经不是了，已经被扭曲过了啊。好，当时的这个说的就是着衣吃饭强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你更没有其他事了，跟你还有什么事啊？没其他事了，没其他事了啊。汝受五教，听五纪言，你听我的，我念这个纪言给你听啊。心地随时说，心地随时说，也就是说心地里边本来没一个什么东西，本来就是不可得的，随时说是什么呢？随众生根气而说。随时是什么呢？随因缘时节的意思。哦，这个人来了，我用这种方法令他得灭度之。那个人来了，我用那种方法令其得入灭度之。啊，是说的是这个随时说，都是黄叶指小儿啼，菩提一指明。菩提也就是这样，一指明也就是说的一念不生的这个东西，一念不生，菩提就是不可得的。菩提是可得吗？有个东西可得吗？然而它断灭吗？我们说不可得的时候，大家就站出来反驳，张浩你不能说它不可得，我们就是能够证得到的。我说不可得的时候，另外一边我说的就是不断灭啊，我说的就不就是不断灭吗？说不可得就等于是说不断灭，说不断灭就等于说不可得，这两个说一头，另外一头也就同时说了。就像咱们马祖在这里说的是心，在心经里边说的是空，都给他取名字，取一边的名字，可我们要知道它是具足的，具足的。你要知道别人说的是啥啊？事理具无碍，事理两个本来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理上明白了本来是如此，你理上是明白啥呀？明白的就是本来是如此的，本来是如此，事上已经圆了呀。所以理事具无碍，当生即不生，当生是什么？了了分明的这个，了了分明的这个本来就是一念不生的。这两个不是两个东西啊，大家注意啊，如果理解成两个东西那就错了，理解成有别说是两个东西，理解成一个东西都是错，并无一东西可得，并没有什么东西可得啊。僧问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有僧人就我看一眼有没有人问，因为我要卷下去没有人问我可以转到下边这里来看，张杰梅师兄给我提好的谢谢啊张师兄我看 讲到和尚为什么有僧人来问他，和尚为什么要说即心即佛？你说即心即佛是做什么呀？为什么要用这种语言？为指小儿啼，为什么要指小儿啼？我们不都是不都是要求做佛吗？求无上圣果吗？好了，告诉你什么是佛，就你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是佛，就这个就是佛。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为指小儿啼，小儿啼什么呀？小儿啼着啼啼哭哭的求什么呀？求要做佛呀。好了，告诉你，你就求这个吧，这个就是佛。其指是如何？好了，我不哭了，不哭的时候跟他说什么非心非佛，那个东西既不是你的心，也不是那个佛，压根把这两个名言给他去掉，把这两个障碍你的心的这两个名言掉，就如同我们明心见性的时候说一念不生了了分，你不把这个丢掉，那你明心见性的时候必然着在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光影上，必然着在这个光影上。好了，这个时候搞掉，起止的时候搞掉了，非心非佛，关佛什么事啊？关心什么事啊？关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什么事啊？关什么不可得不断灭什么事啊？都不是个东西，你干嘛形容它？说自己无即不重，说什么都不重，这个时候就告诉他，所以说非心非佛，除此二种人来如何指示，也就是起止起这个要求佛的人或者是起止的人，这两种人不是这种，不是这两种人的时候来的时候，你怎么向他道啊？嗯，这两种人是什么？这两种人一直是向，一种是向道的心，一种是已经明白的是啥意思的啊、哦？不是这两种人，那不就是外道那些人吗？剩下的那些人不就是外道的那些人？外道的那些人来怎么说呢？向他说什么呢？向他道不是东西，不是物，告诉他不是个东西。别往你那么你们那个外道上的直实的有个东西上去求啊！我们佛教跟你们外道的不同，你们的外道那些神神渐渐的很神秘的事情，你认为那个是实有的，我们压根就不认为那是个东西，我们不认为是实有的，外道都执为实有，心外取法是名外道，我们不这么认为。佛法的核心见底在于此，向一道不是物、啊、这个话就是在这个地方说出来。然后曰：呼吁其中人来是如何？且叫以体会大道。其中人来就是明白人来，明白人你怎么办啊？叫以体会大道，怎么叫以体会大道？以心应心啊，这不就是应心吗？这不就说到咱们心中心的关键吗？应心中吗？以心应心啊，我也让你体会一下，你也体会一下，让教义体会大道，不就是把我的这个拿出来给你印不印得上吗？你体会一下是不是这个、哦、体会得上了，体会得到了，体会得到我的那个意思，我也体会得到你的那个意思，明了了，我们俩互相知道对方说的是啥了，明白你的意思了，印心印上去了，体会大道了。嗯，好、哦、又有人问了，这个是另外一个人问，如何是西来意？西曰：即今是什么意？别问西来意了，西来意也就是说如何是佛啊，如何是道啊，如何是心啊，如何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性，如何是明心见性，如何是脱落，如何是爆炸，这等等的这些问题，108问全部都是这种。即今是什么意？别弄那些事儿，现在是什么东西？直指，这个话就是直指，你别弄那些东西，别在那些词语上攀缘了啊！你现在脱开看看，转一下看看，你就看当下，现在这个是什么？现在有吗？现在无吗？现在不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妄起妄灭不就是了了分明的体现吗？给你找出证明来了。可是妄念生生灭灭，它本来无根，本来不可得，给你找出两个证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两个都找出来了。好、哦、这是这一段啊，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可以上麦来说啊，我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这个都是个人见解，不一定对。但是师兄们有谁要说什么？我下麦整个十秒钟。嗯，大家都不说话，是我你们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我讲的你们大概是讲的是个什么反应啊？是爱听不爱听？听明白了没听明白？我讲明白了没讲明白？我也不知道。哎呀，算了，不说话算了。有段时间爱听呵呵。哎呀，我不是老师，我们一再重复，我们这里啊说老师，一般默认的是齐老师，我们都互为师兄弟。一般说老师意思就是指的就是齐老师了，就像你说老人指的就是元音老人，就是那个意思，讲的挺好的，谢谢谢谢啊。嗯，我们就没话，我们就看下一段啊。讲的邓颖峰啊，听得很过瘾啊，听得过瘾过瘾吧，不管你是，哎呀，熟的慌。好，我们把这个邓颖峰的这个过一下，邓颖峰的这个好玩，邓颖峰的这个人傻乎乎的。嗯，很好了啊，好好好，谢谢。 啊，郑允峰辞师就是辞马祖道一禅师，师曰什么处去？那不是说往来江西和这个马大祖和这个石头禅师和他是在哪？我忘了，石头以前是在，反正来来往往两个嘛，不见他两个的都是无知嘛，就是大家都要去见见，见完了马祖道义就要去看看石头西迁，什么处去？石头去，去见石头西迁去。师曰石头路滑，石头那儿可没个法可让你劳模啊，可没你立足之地啊，你注意，你别在石头那儿想着好像有个地方可以站在那儿，有一法可立，有一法可得，你好像可以劳模着攀援着啊，石头路滑。这个话就是说他别在这儿攀援了，这个话是说邓颖峰的，说石头路滑，意思是说你别攀援了啊。这个石头路滑，石头路滑说了两次，这两次大概可能意思是不同的，第一次就是说你别攀援了，大概是这种意思啊，我理解。曰干木随身逢场作戏，那石头这个邓颖峰这个人比较木讷，就不知道他这个话可能是话里有话里，就以为就是可能是告诫他说，这个石头那儿可不好打交道，你去他那儿搞不好你要吃亏的这种意思。他以为是这种话，还说干木随身逢，那没事，我随身拿着干木呢，随身拿着干木，没地方可落地，我用干木撑一下，也就是说我有我的方便，没事，我能跟他回护。这些外边的这些话，谁不能说两句啊？所以这就叫干木随身，就是身外之物，我也有点。就是这些套话我也能讲两句，逢场作戏也可以，然后便去表现出来的还是比较洒脱的啊。邓颖峰表现出来的是比较洒脱的一个心境。抬到石头绕禅船一搭，震息一声，问曰是何宗旨？这个不用解释了吧，都看得懂是什么东西。震息一声和是问是何宗旨，石头曰苍天苍天。风无语，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回了。张慧文，哦哟，很好，不知道该怎么回了。苍天苍天，这个就是说的寥寥分明的意思。苍天苍天，怎么来的这个话？不就表现的你那正息一声在那，你还问是啥意思？骑驴找驴啊？问何是何宗旨？你正息一声已经都说过了，寥寥分明的是何宗旨？你为什么昧却这种宗旨来问这种话？苍天苍天，可惜了，错过去了。你问这种话已经错过去了，就这个意思，说苍天苍天，别在这颠倒了，是何宗旨？丙丁童子来求火，骑驴找驴，就是这种说的这个意思，苍天苍天。所以我们就看着说他颠倒的意思嘛，说他颠倒干嘛？说他颠倒，我们不看这个南泉下，南泉斩猫，赵州怎么回南泉的那句话啊，就是晚间南泉已经斩完了，斩完了以后赵州就来了，赵州来这个南泉就把这个白天斩猫的这个公案说道得即放，道不得我就把他这个猫给他斩了，一个人都说不出话来，南泉手起刀落就把那猫给砍了，一刀就给他砍了。晚上就把这事儿就说给南泉听了，南泉一听，这赵州问他，你说你能下一个雨吗？你在这说一句话。南泉一听这话，鞋子穿在头上，道穿在头上，出去了。鞋子不都是穿在脚上的吗？我们早上出门有谁会注意这个穿鞋的事儿吗？会想想怎么穿鞋吗？没人想过吧。但是没人穿错完，不会有谁把鞋子穿在头上吧。可是南泉就不，南泉就把鞋子穿在头上，而且是倒穿在头上的。你说他毛病不毛病？他就这么出去的。南泉这话，哦不是，我说的说错了，赵州禅师，赵州这话都不是好话，都不是好话，但这就是骂南泉的，骂南泉的。可是骂完了南泉以后，南泉还夸他好，说子若在，救的猫而已。嘿嘿嘿，这里所以说苍天苍天，这即又是直指，又是说骂他，也不是什么好话。别颠倒了，你那个本来就是了，还问什么？丙丁童子来求火，这说的也就是这，丙丁不就是指火吗？火童子来求火吗？这个什么红孩儿来求火吗？是合同，苍天苍天，错过风无语。这个风无语不就是有点这人太老实了吗？却回举子师，回去以后就跟马祖说，你看他往往来来的一场摸了啊，回去就跟马祖道一就说了这个公案了。师曰汝去问， 我更劝你再去问他，在他有答，便嘘两声，就是悄悄的，别说，一念不生，这不就是说无处捞摸吗？你说他了了分明，我就告诉你他一念不生，我们是说他不可得，这个不都是两个人互相说话，这不就是印心了吗？都印上去了吗？所以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地方禅师在这里，根本压根你别以为我们看公案好像他们互相之间在那回护，有个胜负心，谁比谁谁把谁打败了，好像有那种意思的，压根不是那个意思啊！别把它理解成为像武侠小说那种似的，不是那样的，人家那都是印心，全都是印心。他说了了分明，这个人就说一念不生。他说了了分明的时候，就含着你一念不生那个意思在里面。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已经说了那个意思。我把你没说的那个话一念不生说出来给你听，我俩印上去了。这就是跟他印心的啊。所以邓颖峰又去了，邓颖峰又去一前问石头，乃嘘两声，就是正绕缠缠一砸，正息一声问石何宗者，又问他了。你看这个石头。石头在这不就是就告诉他不可得，无处劳摸，别来问了，无处劳摸不可得啊，你注意了。风又无语，你看这人不就是傻吗？他这个时候不就接着就过来苍天苍天嘛，咋不可得啊，何盘托出给你看看，苍天苍天，这话不就回了他了吗？你看他又无语，这邓颖峰真够木讷的，这个人回举自失，又回去又说了，所以他两次回举自失，你看这诗曰向汝道石头路滑，你看这话就是骂他了。这话是夸石头吗？也许是吧，也许有这个意思，但是可能另外还有一重意思。另外哪一重意思啊？向汝道石头路滑，你压根你就捞摸不着。说的你老是在我的话上边，你老是执着在我的语言上，我让你讲什么就讲什么，都不是你自己呢心胸当中流露出来的梗在那儿，把我的话梗在那儿，那你滑不开了吧？你不是在石头上要打滑了吧？你在石头那就不行了吧？石头那人家都是自心当中流现出来，他压根不在心里边梗着什么话，你在这梗着我的一句话在那往往来来了两三次了，向汝道同门入者不是家珍，所以这还是在拓他这个东西。所以可见这后边的石头路滑这一句话是直指的话，是直指的话。然而邓颖峰可能在这儿也没有个入处，还是比较木讷的一个人啊。邓颖峰比较好玩，这是这一段。但是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大家拿出来讨论一下的？我等个十秒钟啊。好，都大家都不说啥话，不说话，我们就往下接着就是这个百丈怀海禅师了啊。百丈禅师也是厉害人。哎，那个洪州百丈禅淮海禅师也是介绍他的历史了。福州长乐人，就是俗家生弟啊，姓王氏，俗家姓这个什么这个字念什么？三岁离城啊，三岁该学，我不认识这个字啊，不好意思，大家查一下就是几岁的意思吧。三岁该练，属大忌，产化江西啊，乃庆心这个大忌禅师。产化江西的时候，请心依附就去依靠着他去听了，以西藏之藏南泉普愿同号入座，他们三个一起在那儿禅师，三大师为角力，三个都差不多，是马祖。四，见一群野鸭飞过，这个公案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就可以过得快一点啊。见一群野鸭子飞过，这个南泉百丈禅师这个时候还是侍者的时候，就还没有明白是啥意思，不是执着东边就是执着西边，扶起东边的就往西边倒的这种时候，扶起西边的又往东边倒，不是只有就是只无啊。这个时候跟马祖一块在那看看看野鸭子呢，在那散步呢，在那散步见一群野鸭子飞过去了，马祖就问是什么。这个话不就是直指吗？你这个能看的和所看的是什么东西啊？你这个能看的你捞摸不着，你所看的那些色相也是了了分明的在那，这不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直指？这个是什么？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是什么呀？只不过祖师在这儿没给他加这个名字，加什么名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是我们心中心的特点，我们心中心的方便，我们在这儿给你取个名字，让你明白这个名字是指的我们那个心性，是指的那个。然而并不是让你执着于这个名字啊，不是执着于这个名字。祖师说是什么？直指他了啊！你看他只会往外边看， 只会往有向上挥，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总往有向上挥。有向上是什么？哦呦，那个空空的境界入定去了，没有念头给它截断了，什么都没有。然而那个时候又了了分明，了了分明说，哦，知道个东西了，或者有个光明了。这都是从全都是从有向上，跟这个马祖道一的野鸭子一回事，没区别。他说的这个野鸭子就等于是我们说的我们的那种理解，一念不生就是没个东西的那种啊。祖曰，什么处去？去哪里了？野鸭子去哪里了？野鸭子这有的东西，有生有灭的东西啊。野鸭子飞过去了不就灭掉了吗？飞过来不就有了吗？所以我们的这种爆炸来的时候不就有了吗？没有的时候不就飞过去了吗？去哪里了？这个时候就问他，哎呀，我们原来都执着在这个境界上，这种境界一过去的时候，哎呦，我觉得空荡荡的，好想再来一次，不爽，不过瘾，不那个什么，就想再来一次。好了，你这想再来一次，给你在这里边耽误十多年，我本人就是这样的，想了十多年了，后来不想了。什么处去啊？去哪里了？野鸭子去哪里了？你那个境界去哪里了？是要飞过去。哦呦，断灭了，我那个境界去掉了，鸭子飞过去了。主随把尸鼻扭，一把扭住鼻子说，又到飞过去，腹痛失身，又到飞过去。断灭了吗？现在断灭了吗？现在去掉了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推得了吗？能消失得了吗？你咋会往生灭上见呢？你怎么会往这个有效的东西上见呢？不在有向上啊，一再的重复，不在境界上，不在明白道理上，不在不明白道理上，不在理解里边，不在不理解里边，这个东西你都推不开它，推不开它的，你也老摸不着，说推不开的时候也说这话，你也老摸不着，你也别想着好像稳住一个东西，稳在一个境界，把什么境界把它无限制的延长，这算哪回事啊？就都是从有向上会，就好像你要留着那个野鸭子当成是明心见性，你说可不可笑呢？可笑的啊。师于言下有醒，百丈禅师在这话下就有个入处了。哦，原来没有飞过去啊，原来不就是我们六根门头放光的是我们的本性吗？却归逝者了。回去以后就哀哀大哭，就在那哭。同时问曰，汝亦父母曰，也汝亦父母曰。他这个同事蛮可爱的，可能年纪都不大，这些和尚当时这个小和尚可能他自己就是想家的那种，所以你看他看见别人一哭，第一件事情就问别人，你是不是想你爸妈了？他也蛮好心的，蛮可爱的小孩。师曰，没有，我不想家，我不是想家。这个小和尚又问了，说你是不是被人骂了？说明他们那时候这些和尚啊经常被人骂，就是可能在马祖那个地方，马祖那风格，那没啥多少好话，没多少几句好话的，你是不是又被人骂了？说没有，那我也没有被人骂。这个和尚可能平时也被人欺负，所以他也觉得这个是很难过的事情，看见哭想到的就两件事，一个是想家想爹妈，一个是被人骂，好可怜呢。所以没有没有，那你哭什么哭啊？很天真的一个和尚，其他没啥事儿了，很天真，其他的没那么多的心思啊。只要不想父母，别被人骂，他就觉得生活无忧无虑的。是曰，我鼻孔被被大师扭得痛不彻，我的鼻孔被大师扭了一下，但是不是没把我给疼死了，我差点被马大师扭鼻子扭得快被疼死了。同师曰，有什么因缘不弃？你这在说什么呀？这个小和尚压根就没理解他什么意思，有什么因缘不弃什么意思啊？你这说的什么东西啊？怎么颠三倒四的呀？师曰，汝问取和尚去。你去问马大师去，我不知道，你不明白你就去问马大师去。这个同事好老实的就来问马祖道一禅师，说海逝者有何因缘不弃在寮中哭？告和尚为某讲说这个百丈禅师在逝者寮里边哭呢，是怎么惹着您了？是有什么东西不合您的心了？怎你告诉我，你跟我说说。大师说，是一慧眼，你自去问他，他自己知道了，你去问他，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你去问他去吧。这个 和尚，这个小和尚又回来了。小和尚又回来说，和尚说你会了，叫我问你。和尚说，你现在你自己知道的，让我来问你。师呵呵大笑，百丈禅师笑了。同时曰，是来哭，如今为什么笑？你刚才才哭，你现在干什么笑啊？师曰，是来哭，如今笑。是啊，不是这样，如何啊？这个就是烘托出他的那种心态。什么心态啊？师父的那本书不就叫聚解秤锤吗？聚解秤砣还是聚解秤锤啊？聚解秤砣，解来解去就是冲破你面门的一个东西。你里边也是坨铁，外边也是坨铁，外边的坨铁就跟里边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他当时的心态，烘托那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那样的啊。我们体会得到，是来哭，如今笑。这个话就是把这话，大家好像感觉他就是重复了一遍这个话，但是实际上他这个话烘托出来他当时那种心态，没事儿。里里外外都是那一件事啊，同时枉然，当然枉然了。这种话下不容易明白，除非你是体会过了，你就跟他这话你就知道他啥心态了。次日马祖升堂，众才集，师出阙，师出卷阙席，祖便下座。第二天，你看这个力量还是不同了。哦，有人帮我查查罐。翘脚的年幼啊，要惯啊，好的，不好意思啊，我中文不行，语文没学几年，我今天没有备课，我就是直接上来讲，所以我就没查这个字，我要看了一遍，我就会查一下这些字。马祖升堂要讲法了，大众才来集，还没讲法呢，这个百丈禅师出来就把坐着听法的那个席子，一般都是坐着。席地而坐，就把那个坐席卷起来就拿走了，卷起来不听了，还要讲什么呀？我不听你啰嗦了。这个马祖便下座，好了，我们俩印心印完了，讲完了，我的法已经传过了，传完了，没话可讲了，不在语言里边，要传的法压根就不在语言里边，原来也不在语言里边，现在也不在语言里边，既然已经传了，那没话可说了。是随至方丈。随之方丈，这个祖曰，祖师要看他了，祖师怕他发狂，再试试，再看看他啊！我是来未曾说话，你为什么便卷窃席啊？这个我刚才还没说话，你把席子卷了是什么意思啊？你说说，你是知道个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这个里边你说说你的缘由。师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痛，我昨天被你扭得鼻子好痛啊！祖曰，你昨日像渗出流星，你往哪儿看呢？往鼻子上会呀、啊、你。哦，师曰，今日鼻头又不痛，鼻头今日又不痛了。你看，我就你觉得我往鼻子上会，那我就往鼻子上会给你看，可是我今天不疼了。实际上我这话已经脱开了，这个就是已经脱卸开了。从这百丈禅师这现在他这个时节还未撤的时节，已经见他手脚与人不同了。他这些答话都很玄妙。今日又不疼了，鼻头今日又不疼了，都是探干瘾的这种话。祖曰，汝声明昨日事。哦，这样啊，好了，你原来你昨天的这个事是领会到了，没往鼻子上会啊。你往深处流心，昨日被鼻头扭得疼，你往鼻子上会啊。你往疼上会啊，鼻头今日又不疼了，我没往疼和不疼上会，放心吧。说的就是这个，是坐礼而退啊。好，就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我们大概今天也就不往下讲了，因为现在是9:27了，还差三分钟了。不往下讲了。这个下半的那个集此用离此用，我们留到下周讲。我今天的这个时间又拖堂了。哎呀，我就想着不拖堂就讲完吧，讲完啊，好，那讲完可能就要拖堂了。那百丈禅师的还多呢，百丈禅师的还多着呢。行吧，我就把这个百丈禅师的这个什么悟道因缘这一段讲完算了哈。最后还有两分钟，好，师再参势力次，又去参马祖了。你看死心不死吧？说了心不死吧？心还没死透呢。虽然玄妙的手段不无，但是还没死透呢。再参不就是想着还再得个东西吗？还有没有一个更深奥的法呀？他已经不在外相上会了，可是心里边不悄然，想什么呢？ 还有没有一个更玄妙的见解呀？还有没有一种更高的一种看法、一种见地啊？再去看看啊，再参啊，又试了一次啊。祖是纯床脚福子，这个就是古禅师是不带不是是是是睡那种我们叫的吊床，那个神床，就是睡在上边不容易睡得特别安稳，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床，就是躺上去就昏昏叨叨的就迷过去了。祖就看着，用眼睛就看着床那个神床旁边的那个福子，就指示他了。这就是师曰：“即此用，离此用。”是说的是哦，有那么个东西，原来是有那么个体在那儿，是即此用啊。哦，这个祖哎哎啊，这个汝有向后，祖曰：“是即此用，离此是有那么个东西，让我在那用，然后又离开它吗？即此用，离此用。”祖曰：“汝向后开两张皮，将何为人？你今后要为人讲法的时候，你拿哪个讲？”这个马祖现在发现他的问题了，是有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东西，可为他人讲吗？可为他人讲吗？有个东西可得吗？这个里边你开口讲法的时候，开口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开口就是什么具解秤砣，这个东西不可得不断灭吗？你今后为人讲法是在这个上边讲吗？可你要这么讲，可让我伤心了。祖师已经这个时候已经说这个话了，许福子竖起，祖曰：“即此用，离此用，是即这个东西离这个东西吗？”举起福子来了吗？这不就是竖起来吗？哦，我们这个能闻能听的灵明之性，就是我们的本性啊！这元婴老人，我们在那个视频的第一段，老是把这一句话给他解释。这句话你单独的弄出来是会有问题的。你看看吧，马祖马上要被骂了，骂的就是他这句话，骂的就是这句话。即此用，离此用，有那么个东西让你在这用，有那么个东西让你离开它吗？有那么个本性让你可得吗？你在这不扫空了，那你今后为人开口讲法，都是讲个东西吗？不应该是这个随众生缘分而讲吗？你有法可讲吗？有个东西可讲吗？师又把福子挂于旧处，离此用，表现出来的是我现在离开此用。好了，你这个时候急也急这个此了，离也离这个此了，这个东西了了分明的在这儿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被你弄成个东西在这儿，你今后开口讲法总有个东西梗在这儿，你就拿这个东西出来讲法，这是佛法吗？这能算佛法吗？祖正威一喝，哈一声，就是说破他的这个东西，你这算什么鬼？你对得起我吗？是值得三日耳聋，把百丈都给吓傻了。三日耳聋，三日耳聋说的是啥呀？三日耳聋就是我们说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现前，爆炸呀，炸掉了，直接这马祖厉害啊！这种时候一喝，你看他这一喝，直接把百丈禅师都喝爆炸了，炸的三日之间一念不生，然而不断灭，了了分明。这个时候才真体会到了，无物可得，但却不断灭。之前总是有一个东西，不捞摸不着，然而不断灭。现在可知道了，没这事儿了，没这事儿了，不可得，可落实了，不断灭也落实了啊。没一个东西了，这个时候是真没一个东西了，真没一个东西的时候正好不断灭。如何不断灭啊？自此雷音将振弹庆，这个时候再讲法与众不同了。为什么呢？从他自心当中流现出来的盖天盖地啊！请于洪州五星无界住大雄山以居住阎鸾俊疾故号百丈，就是他又回到他那个百丈山去了，就号百丈啊。这一段就讲完了啊，今天我们就这样啊，我们看看其他师兄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啊，谢谢谢谢。好，我就想了，不辛苦啊，好好晚安。哦，周师兄也在，没看见你，好，晚安，我下了啊。这个什么，这个李晴师兄你上。
好，谢谢张浩师兄，下礼拜还是哈，还是张师兄哈，张浩师兄来讲。
是下礼拜吧？不是下礼拜吧？
下礼拜
我说好像是接在一起。
我记得下礼拜都应该是的。
啊，应该是的，我以为这两个是接在一起。好的好的，好
对对对
啊，好好好好，晚安啊，
好，
再见，
晚安，再见，嗯，好，下课，大家下礼拜再见。